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请问您啊，我们这个宇宙中到底有没有神的存在呢？如果有的话，到底有几位神呢？这位神呢，他近在人的身边呢，或者他离人很远吗？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能不能够随时帮助我们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上帝，天父，万物自他而生，我们为他而生，而且他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遥远。那么圣经所描述的这位神像什么呢？神是无所不能的。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第十七章告诉我们说，我是全能的神。神创造了伟大的宇宙，他也创造了微小的蚂蚁。神是无所不在的。诗篇139篇的作者记载，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您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神不仅专顾欧洲人，同时他也看顾中国人。神关照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神是无所不知的。诗篇139篇又告诉我们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神知道天空群星的数目，他也数算过您我的头发。神是自由拥有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他记载，神既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就不依赖人，他不需要人手所造的物。万物乃属于他。神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神是个灵。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告诉世上的人说，神既然是个灵，他就不受时间和空间所约束。因此，神能同时垂听住在桂林的人和居住纽约的人的祷告。没有人知道神真正的相貌，所以人不能以雕刻或画片等来代替神。神是永远不改变的。诗篇102篇指出，人是善变的，人的主意会变，人的律法也不能持久，人类更常违约。然而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也不偏待人，神如何对待我，也必如何对待您。神在2000年以前所说的应许，一直到今天都有效。 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教导我们说，神最大的属性就是他爱我们。您相信神爱您呢？或许你会想，倘若神真正的爱我们，他为什么不想个办法把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旨意向我们显明呢？以后在节目里，我们就是要谈这个问题。今天，请您欣赏圣经所介绍给我们的神。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个灵，神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就是爱。这位神也爱您，请您接受他的爱。我是谢德华。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了？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着，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 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3天？3个礼拜？3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作为医生，知道我国现代医学是由西方传教士在上个世纪初传入我国，所以我对世界传道史，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那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曾经在书店里见过一本书，是关于传教士在我们家乡河南传扬基督教的故事，当时看了两眼没太注意，后来一直想找到这本书来读，却一直未曾找到，心里不免有些遗憾。中国人都知道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不知很多西方传教士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舍身忘记，差点丧掉自己的生命。前些日子读到关于威劳士牧师在中国宣教的故事，很受感动。1931年10月，带着一本圣经、2套衣服、1双鞋，口袋里只有5元5角，威劳士牧师毅然上船，前往全人陌生的中国，他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道生活，凭着信心，组织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韦牧师打发家眷前往澳洲，自己在只身留在中国。1940年，看到战争中饿死的人无数，蛮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学会。在这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说，在中国10年以来，每日都是凭着信心过活。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雇佣1100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山区，建立了21个救济站， 每日供应14000人的饭食。战争带来的无数的孤儿，威姆士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收留在用控制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腰携米袋，跋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威姆士就三个三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威姆士在广东省建立了5间孤儿院，他除了让儿童吃饱外，还把基督的救恩告诉他们。1945年，5间孤儿院的总人数超过700人。当他被抓后，他说：“我问心无愧，若我被处死后，请抛开我的心，你就会看见我心中只有中国2个字。”在今天，也有很多人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们爱中国，愿意服侍那些在患难中的中国的贫困儿童。罗布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年到中国多次，也和我们一样坐那脏乱不堪的卧铺汽车访问孤儿，在中国建立孤儿院，帮助寄养家庭，带领医疗队给贫困儿童看病做手术。他也遇到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他始终如一，虽年事已高，但对中国孤儿的爱心却还一直火热。圣经在诗篇第68章中讲，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著名的传道人曾经救助过无数中国儿童的穆勒也说过，我既然为主耶稣的名接待这些孩子，就是接待主自己，因此神必定乐意眷顾。新约圣经雅各书也教导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外国人为了讨神的喜悦，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做他们所能做的，专心依靠主，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的孤儿，把神的爱传达给那些患难中的中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更要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同胞，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爱可以与母爱相比拟，因此有许许多多歌颂母亲的篇章。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历久弥新的歌，就唱出许多人的共同心声。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我是那幸福的孩子，年过半百还可以向妈妈撒娇，还听得到妈妈的嘘寒问暖。年纪越大，越多人说我像妈妈，这让我很开心，因为我有一位聪慧、气质高雅、美丽端庄，将其一生奉献给儿孙，并且很会为别人着想的妈妈。但更开心的是，我承袭了母亲的基督教信仰，所以不太懂得忧虑，常常借着祷告将重担卸给神，并且努力学习凡事谢恩的功课。虽然很难，但这是耶稣在基督里向他的儿女所定的旨意。我80岁的干妈玛莎是个十分喜乐的基督徒，她对我说，虽然她的母亲已经离开她将近30年了，但是她对母亲的怀念却是与日俱增。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旧常常在她的脑海浮现。玛莎是牧师的女儿，母亲敬虔爱主，信靠顺服主的生活榜样，同样影响她和她的家庭至深至远。干妈养育了5个儿女，个个都敬虔爱主，儿孙满堂，十分和乐。儿子与她住在不同的城市，但每天必定打电话向母亲请安问候，是我所羡慕美好基督徒家庭的典范。日前从脸书上看到玛莎的大儿子布雷德上传一张他母亲和外婆的合照，标题写着两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很触动我的心，再次与大家分享。布雷德说，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风趣幽默又有智慧的女人，并且极富爱心，充满喜悦，乐于付出，十分善良。我何其幸运当她的儿子。据我观察，和我母亲有过接触与她交往的人都能被她感染成为更好的人。妈妈是妇女中敬虔爱主的好榜样，每天将喜乐带给她真爱的丈夫、儿女以及儿孙们。特别是她乐善好施的榜样源自上帝所教导的善与爱为出发点，所以自己也常常被幸福喜乐围绕着。我的外婆具备以上我所描述妈妈的所有特点，只不过找了一个辈分。外婆还教会我怎么样做最好吃的肉桂甜卷。我为生命中这两位影响我深远的好榜样向神献上无限的感恩。看完布雷德对母亲的赞赏，我更加感叹上帝赋予我当母亲这个角色的神圣。一代代的儿女受母亲的影响何其深远啊！我们是否应该好好的思考，希望在儿女心中烙下什么样的形象呢？什么才是最值得传递给儿女的珍宝呢？同时，身为女儿的我也想起圣经中的一句经文，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箴言23:25。不难想象，当玛莎得到儿子如此公开的肯定与赞扬，内心的快乐与满足必定是难以言喻的。我自己的母亲也常常告诉我，不需要买任何礼物给她，年节送张卡片就够了。妈妈的确将我历年送给她的每一张卡片都珍藏起来，视为珍宝。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儿女能给父母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有限了，父母对子女所要的也不多，无非是陪伴、关怀与肯定罢了。若是您和我一样离家太远， 无法陪伴在父母身边，除了多打电话问候、写卡片外，和布雷德一样找机会公开肯定父母、感谢父母，相信必能带给他们更多的欢喜快乐。祝福您，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摩西把家眷送回岳父家以后，很久都没有他的消息。对他那亲切又文静的妻子希波拉来说，这是段极为漫长的日子。
妈，妈，快点来！有个人刚走进外公的家里，他说他最近见过爸爸，他知道爸爸在哪里。快点来看，你快点嘛！
好，德顺，一粒一屑。我们一起过去外公那里看看有什么好消息。
进来，希波拉，进来。这位年轻人带来了大好的消息。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摩西的妻子希波拉。这两位男孩啊，是我的外孙。
平安，久仰你的芳名。
你知不知道摩西现在在哪儿？
我听说以色列人最近安营在一个叫做利非定的地方。如果他们已经离开利非定的话，也不会走得太远，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人口，有妇女，有孩童，还加上成千上万的牛群、羊群，他们不可能移动得太快的。
爸爸
啊，
我想带着孩子们去摩西那里。
希波拉，好女儿，你知不知道沙漠里的生活是多么艰苦啊？你住在爸爸这儿，一切都舒舒服服的，为什么不等到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才去找他呢？那个时候啊，你们可以有一个固定的家住了。
不，爸爸，当一对男女成为夫妻之后，做妻子的应当陪伴她的丈夫，与他同甘共苦。我应该是在摩西的身旁，尽量的支持他，鼓励他。我不怕艰难困苦。
希波拉，我反复地思考了你的想法，我看你已经下了决心要去和摩西团聚，所以我应该送你和两个孩子去。你真是一位贤妻良母啊。
耶特罗先生，我也要回去了，这样我可以做你们的向导。
那就太好了。
这几天够你们辛苦了，以色列人的营地就在前面，让我赶快跑去营地通知摩西。
真谢谢你想得那么周到。
先生，请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摩西，他的帐篷在哪里？
白天呢，他不会留在自己的帐篷里的，他从早到晚都是为百姓做审判，解决难题，他好像是一位法官似的，天天主持审判，大多数的时间呢，都可以在营地的中央找到他的。
真的在营地的中央找到了摩西，他正在审判一项案子。
我盼你陪这个人一只活的羊，至于你无意间害死的那一只，就归给你。
好，下一个案子。对不起，摩西先生，我有一项重要的消息告诉你。你的妻子、孩子和你的岳父叶特罗老先生正要来这儿，我先来通知你。
哦，谢谢你。今天的审判到此为止，各位明天再来。
两个孩子啊，总是以为他们的爸爸是全世界最好的。
我看呐，不光是他们有这个想法吧。
大概是吧。
能和你们在一起真令我开心啊，欢迎来到以色列的营地，我的帐篷就是你们的新家。哎，进来进来，休息一会儿，让我告诉你们主上帝怎么样引导了这一些百姓从埃及来到这旷野。一路上他用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解决了重重的困难呢。
是的，摩西，我们都很想听听你亲口述说以色列人的旅程和经验。
爸爸，再告诉我们你在路上的故事。
好好，我很喜欢讲上帝奇妙的赐福。在寻的旷野，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都差不多吃完了，但是有一个傍晚，主上帝吹了成千上万的鹌鹑给百姓做食物，第二天早上他就降下了玛纳给我们吃。
玛纳？那是什么？
那是主上帝从天上降下的食物，明天早上露水上升之后，我们就可以出去野地上收拾着有如胡穗子的小圆物。每天我们收拾足够一天的食物，但是
可是我们走进营地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啊。
不是的，格顺，因为日头一发热，玛纳就会消失。
爸，明天一早我们可不可以出去收拾玛纳？
当然当然，明天还不是安息圣日，所以会有玛纳在地上给我们收拾的。
赞美上帝，现在我知道真神耶和华的伟大超乎诸神之上，他的作为真是奇妙。
第二天清早，百姓就来到摩西的帐幕，要求他开始一天的审判工作，解决他们中间的纠纷争吵。从早到晚，等待要见摩西的百姓站在他的四周。
爸爸，你看摩西一天到晚都在忙，我看他实在是太劳累了。
我也有同感。我看我们总要想个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绵长的一天终于接近晚上，摩西一回到他的帐幕，岳父叶特罗就开始问他：
摩西，你一天到晚为百姓忙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单独一个人为百姓审判？为什么百姓要从早到晚站在你的四围呢？
百姓之中有什么争执不下的事，他们就会来找我，我为他们做裁判，解释上帝的律法和规则给他们听。
你这个做法不太好，你和等待你审判的百姓最后都会搞得精疲力竭的。一个人做是太沉重了，你不可能单独一个人担负这工作的重担。请你注意听，我有一个好建议给你。愿主上帝与你同在，在以色列民之中拣选一些有声望好品格的诚实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或十夫长，指派他们做日常审判的工作。一些困难而重要的案件由你来审理，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搞得自己疲劳不堪，而百姓啊也会乐意的接受你们的判决。
谢谢爸爸，我会照你的建议去做的。
有家人有两个女儿，大的5岁，小的2岁。父亲常常单独带大女儿出去玩，从来没有单独带过小女儿。后来他觉得也是该带小女儿出去的时候了，于是选了一天带她去一家小吃店吃早点。当早点送上来的时候，这个爸爸对他小女儿说：珍妮，我希望你知道我有多爱你，还有你对我跟妈妈有多重要。你长得这么大了，爸爸真是很欣慰。他讲完以后呢，拿起叉子准备开始吃他盘子里面的东西，但是他一直没能把早点送进他的嘴巴，因为他那个2岁的小女儿把小手按在他的手上，用一种很轻柔的恳求的声音说：爸爸，再多讲一点好不好？于是他放下叉子，再告诉小女儿几个他们爱她的地方。每一回他讲完拿起叉子，小女儿就又恳求他说：再多讲一点，爸爸。一次，2次，3次，4次。那位父亲那天早上始终没有吃到早点，但是他的小女儿却得着了满满的精神上的滋养。过了几天，他跑到妈妈跟前跟她说：我是个很特别的小女孩，这是爸爸告诉我的。他讲的时候脸上都是喜悦的光彩。语言的力量是很惊人的，尤其是充满爱带有鼓励的话。很多人终生都记得他们父母曾经由衷夸过他们什么。即使是日常生活里一两句赞美的话，像你真乖啊，你真不错啦，也会像电灯开关一样，啪一下就把小孩的心灵照得通亮，让他立刻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为她2岁的小孩吃饭，小孩坐不住，对吃的兴趣也不大，妈妈就想要硬塞，小孩皱起眉头不肯张嘴，妈妈的音量越提越高，眼看就要开骂。这时候呢，对面坐了另外一个妈妈，她用一种很愉快的音调对那个小孩说：我知道你最会吃了，你好能干呢。哎，我看到小孩脸上的表情马上就放松了。停了一秒，她把嘴巴张开吃进了一小口。这位妈妈呢，马上再加夸一句，小孩眼睛看着他，嘴巴又张开了一点，又吃了一口，然后这个妈妈再加夸几句，小孩就一口一口不费劲地把饭都吃完了。圣经雅各书里面用几个比喻画龙点睛似的描写语言的功效，他先形容适当的言辞就像是马嘴里的嚼环，如果我们把嚼环放在马的嘴里让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让它听我们的指挥。圣经里还把言辞比喻成船上的舵，船虽然大而且又被风所催逼，但是靠着小小的舵，船就会随着掌舵人的意思转动。舌头在我们身体里也算是很小的，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它，它能够有效的助长还有改变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圣经里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父母亲有智慧的言辞，能够把孩子从邪路上领开，而把他们带回到正路，也能够让孩子心里面洋溢着爱，有勇气去面对人生里接踵而来的挑战。也许您的孩子也跟那2岁的小女孩一样，对爱的语言有很大的需求，正等着您开口呢。不妨也在精神上、心灵上给他一顿大餐吧。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
如果您觉得跟自己的父亲关系不好，下面这个节目能够使得您的孩子将来不会讲同样的话，说我跟爸爸的关系不好，相反的，他会说我爸爸很爱我，我的爸爸是最好的爸爸。如果您跟父亲的关系不错，这篇短文一定能够带给您启发，使得您能够成为孩子们更好的父亲。您的孩子日后会告诉他的朋友，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这篇短文有两个前提。前提一，宇宙万物的造物主神，他不单单创造人，他也教导人。男人怎么做父亲，神也有教导。前提二，父亲的榜样，神亲自树立。神的儿子耶稣亲口把父神的榜样告诉世人，因此我们能够知道神是怎么做父亲的。言归正传，神怎么做耶稣的父亲呢？耶稣的描述记录在圣经的约翰福音。这篇短文着重在三个方面：第一，神教导耶稣；第二，神陪伴耶稣；第三，神肯定耶稣。第一，神教导儿子。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这句话让男人明白，孩子是多么渴望看父亲在做什么，还有父亲怎么做事。因为孩子是幼小无知的，没有安全感，他们成长中有一段很长的不敢说不敢做的时间，他们在观察父亲，他们的认知，他们的安全感都来自于父亲的言行榜样。请看看耶稣怎么描述他对父神的依赖，和父神多么用心让耶稣看到他在做什么。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这段话让男人从神的榜样学习到，好父亲需要知道三件事情。第一，孩子多么需要爸爸的教导。第二，父亲的一言一行都在孩子的眼里，是好是坏，孩子都会模仿。孩子以为父亲做的都是他也应该做的。第三，父亲用心示范，让孩子在父亲身上看到神对待人的态度，听到神的旨意，明白神教导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的话，孩子的一生将何等的蒙福安稳啊。第二，神陪伴耶稣，陪伴孩子。当圣经读者读耶稣生平故事的时候，不难发现，耶稣一出生就命运坎坷，濒临杀生之祸，但是神的保护总是与耶稣同在。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神陪伴耶稣，常与耶稣同在。耶稣最后的三年公众生活当中，他常与他的门徒在一起。耶稣多次告诉门徒，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比方说，耶稣勉励门徒要彼此合而为一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合而为一，就好像父神与我是合一的一样。再举一个例子，耶稣恳求神帮助门徒合一的时候， 耶稣说，父啊，求你使他们合一，好像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神常常陪伴他的儿子跟耶稣在一起。耶稣面对被逮捕被迫害的时候，门徒都很害怕，可是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在这里，父神与我同在。耶稣的见证让男人明白，好父亲陪伴自己的孩子，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这是孩子需要的安全感。父亲常跟儿女在一起，孩子需要的帮助与教导就能及时到位，孩子也不会感觉到孤单害怕。由于父亲的陪伴与教导，孩子会相信这一生神会跟他同在，就好像神跟耶稣跟爸爸同在一样。第三，神肯定耶稣，神肯定自己的孩子。耶稣知道神要人受洗，于是来到约旦河受约翰的洗。因为耶稣顺从神的旨意，他受洗后，神立刻从天上肯定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人需要被肯定，肯定使得一个孩子知道他是有价值的，他是个好人，让孩子的心理发展健全。肯定也能帮助孩子知道他做事的动机、态度、方法是对的，鼓励他继续行在正道上。得到恰当肯定的孩子也懂得肯定别人，包括将来他自己的妻子跟孩子。神给耶稣最重要的肯定，来自神给耶稣的使命。耶稣说，我不为自己做见证，因为有为我做见证的，就是为我施洗的约翰，还有我的父神。此外，我还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就是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也就是我所做的事。耶稣12岁就明白当以父神的事为念。耶稣的话让男人明白，好父亲当把孩子引导到神指示的正道上，孩子行在其上，他一定会得到人的喜悦跟神的喜悦。神指示的正道就是耶稣一生的使命和爱神爱人的榜样。如果把耶稣的使命、耶稣的榜样交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生跟随耶稣，即便自己老了走了，孩子仍然会继续从神从人得到肯定。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男人怎么做个好父亲，神亲自树立了榜样。
意外的爱。上个周末，我与朋友帕特丽夏交谈，她告诉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与父亲没有过那种非常亲近的关系，虽然他们从不怀疑他的爱。帕特丽夏的父亲是一位不善表露情感的人，他从不拥抱，也不慷慨赞赏他的孩子们。他从不记得他吻过他和他的哥哥姐姐们。他甚至不记得他曾经说过我爱你，但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父亲的爱。他是一个强壮、足智多谋、忠心耿耿的人，他为家人提供了丰富的供应， 但是他们仍有许多理由来怀疑他的情感。尽管帕特丽莎的父亲除了缺乏亲切感之外无可挑剔，他告诉我几年前他们的父亲患了一连串的中风，并伴随着严重的心脏病，几个月内就处于濒临死亡的边缘。当他们不得不将父亲送去接受临终关怀时，帕特丽夏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感到十分伤心。他们祷告父亲在世上剩下的日子会过得尽可能舒服一点，上帝会很快把他们的父亲带回到天家，他们不要他在痛苦中缓慢逝去。就在那个时刻，帕特丽夏的父亲又一次中风。那是一种，我该如何解释呢？一种让他父亲心里得到释放的中风，因为几乎是一夜的时间，让他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那强硬的、不善表露情感的外表被揭开，他的行为开始显得很古怪，他不再保持矜持，开始告诉他的孩子们他是那么的爱着他们。他们走进父亲的房间，他会伸出双臂来欢迎他们，拥抱他们。不知从何而来的原因，他会用拥抱和欣赏的话语来表达他的感情。他说不出许多话来，只能一遍一遍地说，我爱你，我爱你。忽然间，帕特丽夏停止了祈求上帝接父亲回到天家的祷告。父亲弥留在世的事实就是一个极大喜乐的源泉，因为在死亡的大门前，他们从父亲身上看到了往往从没有体会到的另外一面。当他最终去世时，他们对多少年来对父亲的了解毫不怀疑，他的确是有柔情的人，至少在他的坚强的外表下面是如此的。朋友，我想这件事今天就能成为一门功课，不要等到最后一刻，不要等到太迟，不要等到你没有时间的时候。既然那么强壮和刚强的圣徒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打开他的心扉，告诉他的兄弟姐妹们他是那么的爱着他们，含着泪水他写道，表达我对你们的爱有多深。哇，既然他能这样做，那么你的外表就不会那么强硬，以至于不能对你的家人表达你对他们的深爱。今天就找到恰当的话语，恰当的时间，从你的心里找到他，来告诉你所爱的人，你真的很爱他们。因为如若帕特丽夏的父亲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给你提出这样的忠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 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